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上半段哦。今天回到了台北地检署高淑美假书官了。我们接下来聊到这个话题呢，是来聊到的限制出境跟出海的部分。在宪法第十条所保障的人民居住迁徒自由，而司法院解释这个是自第454号跟558号的这个解释呢，指的就是含旅行跟出入国境的一个权利在内。所以在按照宪法来讲，第二三条的规定呢，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跟增进公共利益起见，来可以用法律对于人们的居住迁徒自由做是必要的一个限制。那刑事诉讼法上的一个限制出境呢，出海的处分就是用在法律限制人民迁徒的自由，而在限制的对象包含了刑事被告，目的就是要确保刑事侦查审判跟执行程序可以顺利的进行，来防范这个被告脱逃，甚至呢以免这个妨碍国家刑法权的一个行使。那这些规定呢，都符合比例原则跟法律保留原则，并没有抵触宪法哦。所以呢，今天要好好来解释哪一些刑事被告呢是会被这个所谓的限制出境出海，很多人都会不是很了解哦。有些人就说啊，那明明就可以收押，为什么既然可以解除收押啊，只有限制他出境啊、甚至出境没有出海？好、哦，出境跟出海不是基本上呢，基本上就是在用词方面哦。这个部分呢，大家也可以来请淑美这个假书官来解释清楚。好，那当然限制出境的出海的一个性质到底是什么，跟不服限制怎么办，到底我可以不服吗？好，那我们在这边也会特别说明。那所以呢，了解一下限制出境出海是什么意思，限制出境出海的要件事实哦，是要采什么样的一个法则。那另外一个就是被限制出境会怎么样，什么样的情形呢，刑事被告是会被限制出境出海的。好，让大家呢这个听得清楚，也可以更多的了解。好，那当然呢马上呢就要回到了淑美假书官时间咯。
条故事别靠近，遇到老虎就要小心，避开猎人的陷阱，别总说那是命运，紧紧握着我的手，冲出街边的迷宫，我不放开你的手，
让你受伤害，
我在这里，这里对你的爱，可是这里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的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台北地检署高淑美假书官了。那么刚刚也有解释了一下，在宪法第十条所保证的人民居住迁徒自由，跟这个司法院释字的第454跟558号。好，那当然呢主要也是要让大家了解，到底这个刑事被告呢为什么要会被限制出境出海。那当然呢它包含了是哪一些人会被这样子做呢？那通常我们会被听到限制出这个所谓的出境出海限制出境跟出海的话，可能在最近的新闻好像也常常有听到，对不对？譬如说被押遣返 返台啊，他没有被羁押的可能，那他可能就会被限制这个出境出海等等。那刚才有人在下面就说，那有只有写出境那就可以出海咯，好像不是这样哦。好，我们赶快来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也赶快来让台北地检署高淑梅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 Hello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检署的检察事务官高淑梅。
是，但今天我们的淑梅检察事务官要来讲到了，也就是浅谈这个限制出境出海。刚刚呢，在这个预告我们讲完以后，还有人说，那如果只有讲到出限制出境，那表示可以出海是这样吗？好像不是哦，你真的可以举一反十哎、欸，对啊，嗯，
是的，是的。这个部分的话原则上我们是在会在同一个处分书做成哦，所以说你有时候可能是受不同单位管辖的方的原因、哦、所以你就会觉得说诶，那我只可能只有收到某个单位的通知，那是不是就只限于这个部分，但事实上不是的哦。这个部分的话因为它的法条什么都是在一起的，所以说我们假官下的这个处分的话是这两个部分的都没有办法进行。
嗯，所以你不要找那个找说诶为什么上面就只有写出限制出境啊，就没有写那个就表示可以，没有，不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
对，是的，没有错，可能就是单位通知的问题。
是。那当然呢，我们要如何防范这些被告哦？那当然有哪一些的这个被告哦，通常呢会被限制这个所谓的出境出海，都好像是以刑事为主，对不对？
哦，是的，没有错。刚刚瑶瑶已经有提到，因为其实就是涉及了人身的那个啊，就是人民的居住迁徙的自由，这是法保障的权利。所以说呢，如果要对于人民做这样的一个限制的话呢，事实上是必须要符合它的要件哦。那首先的话是那个罪嫌必须要重大，所以说如果罪嫌不重要的话，只是一些轻的罪名啊，或者是拘役或罚金，我们就不可以使用这么强大的手段来限制它、哦、那除了罪嫌重大之外呢，还有其他三个缘由必须要做限制出境出海。首先的话就是被告他没有一定的住居所，或者是有相当理由性被告有逃亡之余，那再来他就是要有相当理由足以认定被告有湮灭、伪造、变造证，或者是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那除此之外呢，那法条有说是要有相当理由，所以在程度上呢也有稍稍的做了一个放宽。然后除此之外呢，一定就是要具有必要性才有办法做这样子的处分。
嗯，是。刘先生说想请教一个问题哦，既然是限制出境出海，大家都知道像澎湖金门马祖就是所谓的出海，那有些人如果说到这个小琉球，他认为说这是内海，这也算吗？哦、
啊这个、
我觉得应该是在讲这个上一次那个话题。对，
对对对对对，其实限制出境出海的这个部分的话呢，其实就是跟限制住居的改变是有点相反的，所以原则上呢你是不能够离开就是那个控制范围，所以刚刚有说的情况的话事实上都会算在内的。
嗯，而且所谓的特定缘由除了罪嫌重大之外哦，其实我们在法条上面也有所谓的限制被告的一个说明，对不对？
哦，对，这个部分的话事实上已经跟类似羁押的手段，所以说我们一定会说明到底是什么，所以说在当事人不服的时候他才也可以根据这些理由来一些的抗告或者是申诉的裁定。
嗯，而且限制出境出海啊，哦，到底是一辈子吗？还是说是他在被告的期间呢、哦？我们就赶快来请教一下淑梅检察官了。
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回应了瑶瑶一开始有说的，因为它是对于人身自由的一种限制哦，就像我们的羁押一样，所以它不可能是永远限制它不能够出境或者是出，所以说呢法条上面呢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就是时间的部分哦。
嗯、
那检察官如果是做这样的啊，是不可以超过八个月。那如果说到了八个月之后呢还有继续限制的必要，必须要在期满的20天之前提出来向法院裁定延长羁押，但是呢最多也只能够延长两次，一次的话是不能超过4个月，第二次的话是不能超过2个月。那如果说今天这个限制出境出海的处分是法院来做的话，每一次是不能够超过8个月的。
哦，
次数的部分，嗯，至于次数的部分呢，虽然法 有规定上限的，但是呢，依照被告所犯的罪，如果是十年以下的罪名的话，我们累积的时间是不能超过五年的。那至于是其他的比较重的罪的话，也绝对不能够超过十年。
嗯，是哦，我现在想请教一个问题哦。他说您刚才讲到的是一个针对检方，一个是针对院方，是这样吗？他想请教一下，就是在院方的部分，如果说被判定这个有期徒刑啊，那当然呢，这个时候您刚才讲到的就是一个不能超过五年，不能超过十年。那的自己当事人难道不能这个说明吗？检方的部分是由检方的检察官去提出再延押是。这样吗？
哎，对，没有错。刚刚瑶瑶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哦，也就是就刚刚所说的那个侦查中的部分的话呢，检察官他自行可以决定的期限是八个月。等到越了八个月之后，如果这个侦查中，瑶瑶刚刚就有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延押，也就是这个部分呢，就是相当于就是有点像我们的羁押了。这个部分检察官不再赋予他可以自行决定。他就必须要向律方来提出申请哦。那至于在当中的话呢，其实也就是跟羁押是相仿的，也就是法官他自己可以做决定就好了。但是呢，法官在做这样的决定的话，还必须要叙明理由。如果当事人对于这样的理由不服的话，还是可以提出抗告的哦。
嗯，所以在这个部分哦，跟大家做一个说明之外，我们也来请这个苏美甲书官提醒大家，像这个限制出境出外的一些性质，可能大家对于这个性质还不是那么的清楚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
好，没有问题哦。因为我们刚刚一直有把的这一个概念跟羁押来说比较，所以说呢，我提到了其实它跟限制出境的限制住居的概念是有点相仿的，所以呢，事实上呢，它确实就是一个替代羁押的替代处分。但是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看了一下它刚刚限制出境出海的要件跟羁押稍不一样的，所以除了说它是一个替代处分之外呢，它也是一种独立性的强制处分的手段。所以说刚刚瑶瑶提到了是不是只限于刑法呢？事实上不是这样，如果说一些欠税啊或者是逃兵役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做这样子的处分哦。
哦，是哦，这个让大家可以长知识了哦。那当然呢，如果说真的对方他不服，难道他不能来抗告吗？或者是说他提出他不服的意见可以吧？
可以的，这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像刚刚所谈到的，因为他还是把检察官所做的一个处分，然后也是法官所做的一个决定哦。那所以说如果是在法院的裁定部分的话呢，我们就是可以提出抗告。那如果说是在检察官所做的部分呢，我们就可以依照刑事诉讼法的416条的规定来向法院申请撤销哦。
这个就是提供给大家哦，比较清楚可以更多的了解哦。一个是对于检察官部分，一个是对于法院部分，不过呢，倒是可以让苏美检察官来做一个补充跟特别的说明，对不对？
对，没有错哦。其实那个限制出境出海呢，就是一个比较新的强制处分的概念哦，而且它是限于刑法，而且它也不见得一定是一个替代处分。只要检察官认为是适宜的话，就可以做这样子的处分。所以民众的话，就是要特别注意哦，不要以为说自己可能门槛可能没有羁押，然后就可以就是无地的，就是在地方转移来转移去，事实上检察官可以单独做这样子的处分的。
是罗先生，如果被限制出境出海，他自己本身是这个金门人的话，如果有丧事的话，难道不能就是回去奔丧吗？
奔丧的部分的话，如果说是有相关的异议的话，是可以向检察官提出一些申请的，看是有怎么样的。或者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做处理的哦。
所以呢，基本上就是限制出境出海，他如果说你自己本身有类似这个状况的话，是可以提出来的，对不对？
对，这个部分的话是可以跟法院做一个说明，然后或者是在适当的介护之下的话，看怎么样做一个处理。
这个齁，一再的提醒大家，就是说你被限制出境出海哦，在这个期间内哦，你就不要再做一些这个好像游走在那个边缘啦，应该这样子说齁，就是说 澎湖，像那种我们的金马澎啊，那就不用想说哦，我要去看花火节啊，哦，我要去参加什么活动啊，除非呢，今天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譬如说奔丧这个，我们就可以来提出异议啊，应该这样子讲嘛，对不对？
对，没有错的哦。
嗯，所以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刑事诉讼的一个这个所谓限制出境跟这个出海呢，其实也有一些新的规定，对不对？在刑事诉讼法里面。
哦，对，没有错哦。今天我们讲的就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它修法的时间大概就是在110年，所以可能有些民众呢还不是很了解，所以呢今天再来把它提出来做一个说明这样。
嗯，是，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淑美贾事务官哦，让大家了解，不然的话大家会以为说啊，不是跟我以前想的好像不大一样嘞。哦，不是哦，不是哦，嗯，我们已经有修过了哦，只是让大家可以更对更清楚更了解。那我们就要让这个淑美贾事务官，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咯。
谢谢瑶瑶，谢谢各位听众，拜拜。
拜拜。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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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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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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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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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我们要来看看今天的北检哦，台北地检署。那针对律师涉当这个诈团的军师案哦，来做一个侦结，总共有16名的律师，这个台北地检署来做起诉哦。那侦办这样的一个律师涉嫌勾结的诈骗集团，那在侦查秘密泄露给这个诈骗集团，在2024年5月13号做一个侦结，那检察官起诉的律师包含了郑宏威等18个人，其中16个人是律师，而郑宏威呢遭检方从重求刑是9年。那么检调获报呢，在2023年8月到9月期间呢，律师郑宏威呢也接受了诈团委任，那么替这个诈团的车手进行辩护，那另外呢还牵线学弟们哦，引荐了给这个诈团来替车手辩护，那将侦结秘密泄露给这个诈团。那么另外呢，检调呢当时不排除郑宏威有参与诈团的一个涉嫌洗钱，还查出了郑透过了这个友人的这个李先生呢涉嫌以虚拟货币来协助郑来做洗钱。那北检呢在2024年的2月1号也指挥了台北市调处来查出了郑宏威跟律师杨雅涵，包含了李明杰等人跟集团的成员来做共谋，利用律师的职务来协助诈骗集团串证，还有以台南为主要的一个根据地，郑宏威为了拓展版图，分别在台北、桃园、台中呢都找到配合的律师。那么当然这些人呢将涉及了诈团的一个案件发包出去，其中台北找律师黄根红，台中找律师赖继昌，在发包中心的内部分工之后呢，账房跟实际派案的一个事务由郑，同样的是政大毕业的学弟林嘉义负责，洗钱则由政大会计系的毕业好友这个李先生出面，以虚拟货币来做洗钱。好，那当然在这个13号也来做一个侦结。好，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也来看看行政院通过了打诈新四法，在外界最关注的也就是诈欺犯的刑责。法务部呢也指出了，对于这个高额诈欺犯罪行为，诈骗超过1000万，在法定刑提高为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么今天在这个行政院的打诈新四法里面的外界最关注的就是诈欺犯的刑责。那当然刚刚讲了，决定提高到3年以上10年以下。那如果你是3人以上符合不同的诈欺手段，就再加重刑责1/2。那另外将这个假释条件加严，初犯提高为2/3，累犯提高为3/4，三犯呢一律不得假释。那对于诈欺犯的一个犯罪所得，法务部也特别说明，在诈欺犯罪具有低成本高获利的一个特性，明定对于提供诈欺犯的一个所用之物，不问是否属于犯罪行为人所有，一律是没收。另外为了鼓励 这个诈欺犯成员的一个窝里反，也订定了窝里反条例，那在自首或者是自白协助追溯追查来得轻减轻或者是免除所样的一个刑期跟刑责。另外呢，为了帮助所谓的诈欺被害人，法务部也特别说，在将提供诈欺被害人咨询转介服务，主动告知法服扶助的一个相关规定，来加强法律扶助跟协助，也将限宽于民事诉讼选定这个当事人的限制。那其中呢，部分的被害人代表向被告提出所谓的诉讼追偿，那同时也减轻提起民事诉讼的程序或者是相关的保全程序的一些费用负担。那么在于苛征法上面呢，法务部也对于 GPS 的一个定位追踪、 M 化车位定位，还有包含了热显像仪有做一个明定的规范使用，让检警可以追溯所谓的诈欺犯行踪，采所谓的层级化的一个规范方式，对于隐私干预越高，发动侦查的门槛跟越要求越严格。那绝大多数呢都是采由法官保留，那对明文的这个规范调查结束之后呢，需要通知受调查人跟提起救济的相关程序，除了提供第一线的执法人员有效的反制科技犯罪的武器，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要落实整个程序来保障人民的一个放心。那除此之外呢，在通奸法的部分，法务部也指出，过往利用网络匿踪的案件呢，难以侦查出真正的身份，那现在也增订了网络流量的记录来保存规范跟规定之后呢，检警可以借由分析 IP 的位置，还有连线的时间，包含了基地台的一个地址，还有数位的足迹，来反求犯嫌的一个身份。那对于外界质疑未植入所谓的小木马程式的一个规范，那么政委罗秉成也特别讲，法务部确实是有讨论过，对于诈谈目前呢已少用电话，而现阶段的技术并不成熟，需要依赖就是国外这个目前这个国内是没有办法在第三方验证的部门，那外界也担忧说政府是否会滥用，因此呢有这个法律管制做法。那对于小木马不同的 M 化车，包含了 GPS 热显像仪等，仅涉及到足迹行为模式，还会涉及到通讯内容，所以呢暂缓推动，所以这个部分呢还要再等一下下哦。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在法务部调查局办理的113年度的全国获案毒品证物的一个公开销毁仪式，那么在这里呢看到从调查局搬运出2445公斤上车运往木栅的焚化炉，那毒品的数量真的很多，这一次销毁的毒品数量呢这个重量均为打破历史记录，那当然呢很多人就呼吁要修法哦。那目前呢在这个判决确定前这个提早销毁，避免呢造成保管上的问题，所以由法务部蔡清祥部长跟王俊麟调查局局长还有台北市环保局局长来按下启动键之后呢，用吊爪一箱一箱的毒品呢投入这个所谓焚化炉来焚烧。那么在这里也特别讲到了这个法务部部长蔡清祥说，希望能够赶快修法，让这个判决前呢可以把这个毒品呢提前销毁。那么当然呢在去年度销毁大麻的数量呢已经超过了海洛因，那么先前的泰国开放的大麻之后，让国内引起了这个大麻合法化，但是台湾未来不会合法，目前泰国的政策也转弯了，今年度会修法改掉，依照我国的这个国情，绝对是没有合法化的空间。好，这个要提供给大家。那调查局也说明，在今年的这个毒品销毁重量是2245公斤哦，你知道那个有多重吗？吊爪，你知道那个吊爪就像我们吊钢筋。好，我们如果说击毁那个，像我们在之前的四月份那个地震，吊爪是可以更重，等于是不只是击碎，它是整个把它可以整个扛起来，然后呢投进去然后呢让它来做销毁。所以呢这个去年一整年度销毁的重量是五倍耶，所以你看今年的毒品有多少。那主要呢都是以这个大麻种植跟走私泛滥，那111年跟112年的查获都超过了一吨，一吨你知道市值有多少吗？ 就是很可怕哦，所以呢，很多人都很害怕走入校园哦，就是毒品呢渲染到校园，到包含的社区，所以其实这个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共同努力的哦。那除了这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虚拟货币呢，惨罗诈骗集团的洗钱哦。行政院呢，陈建仁院长视察了刑事局的一个这个流程成果哦。那当然，近年来的虚拟货币沦为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为了展现这个所谓的查缉不法金流跟扫荡这个诈骗的决心呐、啊，所以这期间呢，侦破起很多的这个币商利用虚拟货币洗钱，还有假投资诈欺的案，透过精确的金流追踪，还有分析抽丝剥茧，深入所谓的溯源追查金流，也成功的阻断了诈欺集团利用所谓虚拟货币的一个金流断点。那么这一次前往刑事局视察的查缉结果，总共查获诈欺集团呢、总共有365件。那犯嫌是1981人，而法院呢在羁押的人犯有186人，查扣不法所得预估是5亿9688万，那么包含了查扣的现金是1亿2542万余元，那土地有38个地方，房屋有12个地方，还有车辆有36辆，那冻结的跟查扣虚拟货币的泰达币总共是1534万，还有包含了这0.1348颗，约大概新台币4亿9700万的这个价钱。好，其中呢，这是由刑事局侦查第二大队第二队哦，俗称我们二大二队哦，分析的一个诈骗案件，以现有的大家的社群平台接触的家庭代工的广告，事后又遭诈骗，经由深入追查，包含了集团用 FB 的一个刊登征才内容，做居家办公订单处理工作内容，然后呢再以职缺来加入 LINE 好友，来这个歹徒假冒公司的职员来告诉你怎么样来去处理订单，然后借由虚位的一个雇佣关系培养信任，然后再借由转投资。好，所以呢请大家真的要特别小心了。好，那当然呢这里面呢会涉及到是什么刑法的诈欺罪、洗钱的防治法的跟组织犯罪条例里面的一些罪，所以呢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咯。好，这就是以上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地方了。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大安分局分局长王宝章。遭诈骗不分年龄层，要小心，提高警觉，保障自身财产安全。别被高获利的诈骗手法骗了，审慎判断投资管道，确保资产安全。开心买卖货品要警惕，一夜市广告被骗，损失很惨痛，请慎选有交易支付平台的商家才安心哦。投资股汇市赚钱机会难得，心动时要小心，要多花点时间确认风险，保护自己的钱财。台北市大安分局关心您。